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没有哈，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吧，这个黄金的价格现在猛涨哈，然后在2-3月份的时候大概已经涨到了最高点了，每盎司已经超过2400美元了。当然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可能稍微有点下跌啊，跌到2300以下，但是仍然是处于历史的高位。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黄金啊。最近《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大量的购买黄金啊，一个是消费者对黄金的青睐，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央银行啊，中国的这个人民银行也开始采购一些黄金啊，减少美元的这个储备，然后增加一些黄金的储备。所以根据这个事儿呢，我们就稍微的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做。
先说说您家大概有多少盎司吧。
没有，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咱们在美国啊，好像这种避险的意识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吧，至少不那么紧迫。
对我来说，因为本人啊，这是不好意思，我这一生呢一分钱都没花在买黄金上面，所以我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没什么资格讲的。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浮浅的认知，就是黄金你要买的话，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圆的方的，对不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块，大的小的，你就总得放起来吧。那只有两个地方吧，一个是你家里某一个地方，一个是银行你买一个保险柜吧。还有第三个地方吗？
不是，黄金呢它是这样，当然你要买那个实物的话
啊，
你买这个不管是金条也好，金链子也好，什么金砖也好，
对
那就是拿在手里头你能看的那个呢，那当然就只有你这两个地方。
我知道你说的是期货
啊，对，那其他的还有不一定是期货，你买和黄金有关的，不管是采矿的金矿也好，不管是它的股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投资组合里边包括黄金类的东西的话，那实际上等于你就间接的去买了黄金了。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
实物。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讲的就是拿在手里的那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今天特指的是中国大陆啊，现在出现老百姓去买黄金这个问题，而老百姓去买黄金，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对自己财产的一种保护。过去老百姓你知道吗，买两个东西，一个是房地产或者一个是股票，对不对？这两个东西，因为他们看到哎呦谁谁谁，哎呀几年前买的房子怎么长成这样啊，或者那个谁谁谁买了一个什么股票涨得很厉害等等，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反正我这钱放在银行里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他们就去做这方面的投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和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于是呢，我不知道是黄金商人看到的这个机会呢，还是消费者促成了这个势头呢，现在在中国老百姓买什么东西我看的都有点可笑，金豆子。
对，
什么叫金豆子呢？那个黄金呢，一粒一粒的，我觉得可能连黄豆都不如吧。
当然不如，当然肯定
它只是1/30盎司啊。这么小的一个小金豆子，这个等于美元呢差不多87块，600人民币。
五六百
呢，你买一个小豆子，小金豆子，这个豆子啊有的是做成花生的样子，
有的做成小柿子那样
啊，有的做成小柿子，你去买这个小豆子去，然后定期的你就买一颗，买多了买10颗20颗，慢慢的买30颗，这不就够一盎司了吗？
这豆子我觉得当然很可爱，很可爱哈，小小的一个，然后各种造型的什么的，但很容易丢啊，我觉得一不小心滚到地上不见了就好。
这就是我说的呀，就是你只能放在家里头啊。
其实去年11月份我回国的时候呢，也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在那个就是黄金饰品的那些店里头，或者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当中啊，他是就是比如说小孩满岁了，或者是什么满月了， 有的时候长辈就给小孩一个什么东西呢？给一个小的金条。哎呦，我说，哎呦，送个金条好像挺大件事儿啊，挺贵重的吧？哎，不是，他那个金条很小，一点点大啊，就是薄薄的这么一片儿。说是说金条，但实际上呢，是你可以说是一个金片儿啊。但是呢，哎，你看中国，他就是生意人啊，他会想，就是说，如果你弄那么大一块的话，人家基本上买不起啊，消费不起啊。可是变成小小的、薄薄的这么一块，不管是金豆也好，还是金片也好，哎，他就可以买了以后可以送人，可以自己存起来，储存起来。你看，在《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一个姓林的女士啊，这个她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25岁年轻人。他就现在已经养成了叫做时不时就买一颗金豆子作为一个储存，同时呢，他既满足着自己购物的这个需求，同时又有这个投资的这个一个功能在里边。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黄金是保值的嘛，啊，不会贬值，所以呢，哎，他就时不时少吃，比如说跟人家少去请一客饭，剩下87美元500来块人民币，就买个金豆放在家里边。
人家说了，这个金豆子就是一顿火锅的钱。
哦，
啊，对，我少吃顿火锅，买颗金豆子。
嗯，所以不少人就这样。他是不是他呀？已经家里头存了两磅重的黄金了，是吧？
慢慢积少成多吧，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渠道了。刚才说了，以前的投资是房地产啊、股市啊，但最近不都不景气嘛？这些，所以呢，大家，但是你钱总是要有个去处啊。早先时候的时候，什么投资普洱茶呀，一会儿又投资什么邮票了，一会儿投资这个那个的，挺多的哈。但是现在这些渠道一个一个都不赚钱，或者是都不看好的时候呢，哎，人们就说这个藏金豆子哈。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啊，这一说都是千年的老话了，说是乱世买金啊，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啊，或者说我也听过说盛世买书画啊，这些就是说和平的时候，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大家买玉也好，买这个书画也好啊，就是字画。那么要是战乱的时候、纷乱的时候呢，那最好是家里头有点黄金啊，大概就是这么道理。那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哎呦，现在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也好，整个的国际政治也好，一片乱象啊，这个俄乌战争啊，中东也在打仗啊等等，这个各个地方似乎都出现一些紧张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再加上俄乌战争之后啊，美国和西方对这个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包括把它踢出这个金融那个汇兑体制啊，包括这个金融方面各种各样的制裁啊，让中国也好，让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好呢，哎呦，突然感觉到说，我们的外汇的储备如果只有欧元和美元这种比较单一的货币的话，那将来发生任何的争执、发生任何的冲突的时候，这不就被人家扣押了吗？就被人家冻结了，这不行啊。必须要多元化啊！于是呢，大家这个各国银行不约而同的都开始抛售一些美元资产，然后购置一些黄金作为自己的这个储备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黄金价格啊，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上涨啊，据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涨了差不多50%了。那么当然这个跟那个俄乌战争啊什么的有点关系啊，因为每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呢，人们认为说这个世道比较乱的时候呢，金价就会涨。另外一个促成金价上涨或者需求增加的原因呢，就是通货膨胀啊。当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人们也愿意去买这个黄金，因为黄金保值嘛，所以大家认为说它不会去贬值，不像是货币，你留着留着它就贬值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促成这个黄金的上涨。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利于黄金上涨的这个因素在啊，其中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利率啊，美国不是把这个银行准备金的这个利率，也就是银行之间的拆息率，增加到5%以上，6%了嘛，5.5%吧。那这个呢，就会吸引一些人呢，就跑到 美国来买这个美国的债券，因为它有一些利息。你买黄金，它是没有任何收益的嘛，所以呢，这个对黄金的上涨和需求是不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美元的坚挺哈，这个美元基本上对其他各国的货币都是出现这个其他货币在贬值，美元保持坚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呢对黄金也是不利的，但是黄金呢它让其他的各国银行买了以后呢，至少可以对冲一下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的这个风险，
以及对美元的依赖吧。因为刚才讲过说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的收购黄金，这种不是秘密啊，这种都是公开的消息。那你想想，作为中国的老百姓，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他们肯定受到影响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哦，连他都怎么怎么样，那我也是这么一个概念。而且中国银行呢，以前他收购黄金的时候是用人民币，现在是用外币，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也就是一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外一个就是我收购了这个黄金，以这个为资产，就不要像俄罗斯似的被人家冻结，
啊、对,
对不对？他看到了，哎呦，这俄罗斯这一打仗，好几千亿被西方就给冻结了，不光是冻结了，还要没收了，用在别的地方了。那将来万一台海之间有些什么冲突，有些什么这种问题，那西方是百分之百的冻结，那中国的资产有多少是在海外啊？
对对对，
用这种方法也是回避制裁吧？
对对，所以呢，你看中国在2021年的时候持有的这个外汇啊，就是美元的储备呢，大概是1.1兆，但是现在呢降到7000多亿了吧？尽管很多啊，但是已经降了，你看降了差不多40%了，所以呢。逐渐的在做这个资产的重新配置啊，这个是一个国家可能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啊、金融安全啊，做的一些这个做的一些去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另外呢，说实话，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看那个中国的黄金储备，据现在报道，大概就是2000吨左右哈，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少的，因为美国差不多有8000吨呢，是这个中国的4倍。包括什么法国呀、英国呀，这些都比中国多。就是印度的黄金储备也是中国的2倍啊。